第五章，神与撒旦的冲突。一，征战的开始与结果。世间有恶，这是无可讳言的。恶势力活动的途径和方法多得不可胜数，无论何处总有一股恶势力在不断利用各种机会，运用各样方法要使人类堕落以及破坏神的旨意。在这个世界之中，有着一种与神以及神旨意极端对立的势力。权力是由位格而来，人若承认有某一种势力存在，就等于承认有一个位格在发动和指挥该股势力。在圣经里从来没有把罪恶仅仅当作一种呢抽象的东西来传讲。例如说，在使徒行传五章三节，谎话就是说谎者的言语。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把杀人的事就认为是杀人者欲望的具体表现。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亚拿尼亚和该隐的谎言恶行是另有主使者利用他们做的，主使他们犯罪的是一个超自然的位格，他们所犯的罪其实就是这个隐藏的位格的势力在作祟。圣经里告诉我们，的确有这样的一个恶者存在。基督曾以他的权柄宣告说，有一个恶者，就是魔鬼。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九节，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九节，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世界同时也有善的势力在工作，这善的势力无处不在，积极的要使人提升并且高举身。所以世间也有一股反对撒旦与撒旦一切计划的势力。圣经中从来没有以善为抽象的事物，圣经以善为一位有位格者的产物。基督曾以他的权柄宣告说，世间有一位善者，他就是神。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七节，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九节，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恶者是善者的仇敌。圣经里明明记载着，撒旦是神和人最大的仇敌。关于这一点，单凭其名号就可以知道，他名叫撒旦，就是仇敌之意。撒旦这个名号在圣经中用过五十六次之多，都是表明呢，撒旦是神和人的仇敌。马太福音四章十节，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名叫魔鬼，意思就是毁谤者或控告者。魔鬼这个名号见于圣经有三十五次之多，都表明他是毁谤神和控告世人的恶者。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九节，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启示录十二章十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兄弟的已经被摔下去了。魔鬼在人面前毁谤神，见创世纪三章一到七节，又在神面前毁谤人，见约伯记一章九到十二节，二章一到七节。撒旦的名字又称为恶者，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九节，凡听见天国的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撒旦不但为恶的化身，称为那恶者，更是一切罪恶的源头。约翰一书三章八节，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为了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魔鬼是说谎的，从来不会说真话。魔鬼是杀人的，专心一意残害人、毁灭人。魔鬼是头一个犯罪者，所以他是罪人的始祖。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他又称为试探人的，他试探人子基督，也试探全人类。马太福音四章三节，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五节，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他又称为迷惑人的，他不单迷惑个人，也迷惑列国。他的恶行从伊甸园里迷惑夏娃的一刻就已经展开。启示录十二章九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提摩太前书二章十四节，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神将他与撒旦的征战从圣经的开始便展示给人知道，以后的每一个章题都是讲明这场征战怎么样开展，一直到神所命定的结局为止。这个结局就是撒旦完全失败，神完全胜利，永享荣耀。征战的开始，良善的神所造的万物必然是良善，这是合乎逻辑的推断，因为神的品性必在他的工作上显明出来。当神说他所造的都甚好时，这句宣告就不再是推断，而是实情了。由此可见，神并未造罪恶，就是那恶者受造时也并不是恶者。这样罪恶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那受膏的基督婆怎样会变成魔鬼恶者试探人的呢？那在天庭里位居首席美丽超群的天使长怎样会变作一个穷凶恶极的奸贼，至终将被投入地狱呢？他本来是保守真理的，后来怎么会背叛真理，变为说谎者的祖宗呢？我们在第三章里已经看过，这是因为他曾说过，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以上的各个宣告中每一个字都表示呢，他心怀背叛，目中无神。那早晨之子撒旦不愿再做神的臣仆，要成为掌权者，这种妄自尊大的行为是神不能容忍的。这样强横霸道，侵犯神在宇宙间所掌握的绝对主权，并且反对神对受造之物的管教，都是神所不能宽恕的。因此神与撒旦之间就此展开了一场殊死战。征战的结果，撒旦于是与神展开征战，他要与神争夺地和地上的万物，并要夺得管辖地上万物的主权和世人的崇拜，他要为自己建立国度。神为何容让撒旦实行他的奸谋呢？让我们把神奇妙的救赎计划逐一阐明研究，便可窥见神旨意的所在。一、两个国度。撒旦与神争的之后呢，宇宙中便有两个国度，各自为政，就是神的国度与撒旦的国度。这两个国的君王都要统管天地万物。神既为造物之主，所以掌管万物的权柄应该是属于神的，因为万物都是神造的，而且是为神造的。神所造的宇宙从来没有把任何一部分给予受造的天使或受造的人，神永远执掌全宇宙的拥有权。生命记十章十四节，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诗篇二十四篇一节，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神的国度是统治一切的中央政府，这个国度是唯一为神和天地万物一切执政掌权者所认同的政府。这个政府不分天上地下，古往今来，不分气候区域，凡愿居住在神旨意范围以内，自愿接受神为君王的天使和人们所组成的。神的国度包括全宇宙，并且以神为独一的君王。主耶稣曾讲论过神的国，也曾说明谁配做这国的国民。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约翰福音三章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在这里神说明人进入他的国必须具备的条件。雅各书二章五节，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爱他之人的国吗？在神的宇宙里也有一个撒旦的国度，这句话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主耶稣却曾说起这样的一个国度。有一次耶稣赶出一个巫鬼，有人毁谤他是靠鬼王别西卜赶鬼的。在耶稣回答他们的话中，将撒旦的国和神的国做了一个强烈的对照。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七到二十节，他晓得他们的意念，便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若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神承认撒旦曾建立国度，自立为王这样的一个事实。启示录二章十三节，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基督从未承认撒旦为王，但曾经三次称他为世界的王。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参考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十六章十一节。撒旦曾经得着人的崇拜，这一点神也承认是事实，因为神也称撒旦为这世界的神。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在圣经里，撒旦还有一个名称，表明他不但在世人中得着权柄和行使权柄，而且他还勾引天上的一群天使附和他一起叛逆神。以弗所书二章二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很明显，因着撒旦的背叛和亚当的不顺服，撒旦就暂时战胜了这个世界，这世界在神的宇宙中变成一个叛乱的区域了。撒旦是这个叛乱的伪政府的君王，撒旦的政府是一个叛逆的组合，是由天上地下古今中外不分气候区域，只要是在神的旨意范围以外，不承认神为君王，愿意服从撒旦的天使和人们所组成的。撒旦的国度包括一切不属耶稣基督的全人类。二，两个范围。近期美国地理杂志刊登了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图片，这图片是尼格罗河 Negro 和亚马逊 Amazon 河相会结合的景象，是在离水面5000英尺高的飞机上拍摄的。这照片显示出两条色泽不同的河道，尼格罗河的水是黑色，亚马逊河的水势则是黄的。即使在它们汇合的地方，这两条河的颜色呢，划分依然是十分明显的。我们用天上的眼光来看世上的人生，也可以看见两条色泽分明的水道，一条是属血气的，一条是属灵的。凭它不同的色泽很容易分辨出来，属血气的水是黑的，属灵的水是黄的。当它们汇合在一起时，无论是在商场上、社会上或在家庭里，彼此不同的色泽也是很分明的。尼格罗河和亚马逊两河各有它的源头，它们的水流都沾染了其水源的颜色。属血气的和属灵的人生出于两个截然不同的源头，所以其一生的生活也因着它源头的不同而不同，有不同的素质。地上的全人类都可归纳在这两个范畴以内，一个是属罪恶的，一个是属公义的。这两个范畴各有三个特点可以分别出来。 属罪恶的范畴是黑暗的，是混乱的，是死亡的。属公义的范畴呢，则有亮光、生命和自由。撒旦在罪的范畴内作王，基督在义的范畴内呢作王。圣经里有许多地方都说明在这两个范畴呢，也说明因着基督死而复活，人可以离开罪来就义。现在我们就把这些经文提出来研究。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申辩的时候呢，说明神怎样分派他做执事和外邦的使徒，把神对他的期望呢毫不隐晦地说明出来。使徒行传26:17-18，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接受保罗所传讲福音的外邦人，他的心眼已经是被弄瞎了，是蒙昧无知的，是被撒旦所捆绑的。保罗被差遣要使他们得见亮光，得蒙释放，使他们能脱离一个范畴进入另一个范畴，脱离一个主人又跟随了另一个主人。哥罗西书1:13，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信徒已经从撒旦的权势里释放出来，迁入神的国度了。以弗所书5:8，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像当像光明的子女。在人世间有这样的两个范畴，其中的情景是截然不同，绝对相反的。三，两个后裔。由于亚当的堕落，撒旦满以为在打倒和推翻神的计划上已经得了第一步的胜利，于是神和撒旦之间的一场恶战从此开始。神并不小看这场战事的险恶，但是在战事才开始的时候，他就很有把握地宣称一定能够打败他的仇敌。创世纪3:15，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神在这一句带有预言性的应许里向撒旦宣战，两个后裔将要互相征战，直到一个指定的结局，他们所争的就是统治权。神在这场征战的首要目的是要把罪孽败坏的人类救赎出来，与他们事前修好。这征战最后的目的就是要把神在他宇宙间的主权完全恢复，实现神天国的统治。这两个后裔，神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照圣经的意义看起来，撒旦的后裔就是那敌基督，女人的后裔就是基督。全本圣经的预言都集中于这两者的征战和战争最后的胜利。撒旦晓得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所以撒旦最恨的就是基督。自从弥赛亚的预言在伊甸园里第一次宣告之后，撒旦就倾尽全力地攻击主耶稣和他的工作。自从神说我要叫你和我要叫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个预言之后呢，一直到救主基督在各个他说成了为止，撒旦总是不止息地向着主耶稣攻击。我们从旧约的历史可以看到，撒旦屡次企图要把女人的后裔毁灭，以便阻止道成肉身的实现。然而神一再保护大卫的血统，使撒旦的恶计不得成功，于是撒旦便想要在基督诞生的时候杀灭他。这计谋又不成功，又在旷野引诱主耶稣离神独立，借此阻止神在他儿子里的永远旨意。这样直接的试探不成功，撒旦便在用间接的方法阻止基督登上各个他的十字架。撒旦利用耶稣的仇敌和朋友去进行这些勾当，撒旦唆使他的仇敌多次的去杀害主耶稣，撒旦又利用他的主耶稣的朋友劝止主耶稣将自己献上做世人的救主。撒旦这样千方百计都失败之后，就恼羞成怒，最后在克西马尼园内疯狂地击打这位人子的灵魂体，为了阻止基督前赴各个他山做最后的一次努力。但是耶稣基督终于上了十字架， 并死在那里，又从坟墓里复活。女人的后裔果然伤了蛇的头。撒旦在主耶稣的身上恶气虽然不能得逞，然后撒旦就在过去的1900多年以来随时寻找机会推翻神的工作。撒旦为了迷惑人，弄瞎人的心眼，使他们不相信并否认福音真理。撒旦以为这样做可以拖延神宣告撒旦最后败亡预言的应验。神自从宣告这带有预言的应许之后，就一步一步实践了神的应许。神先在伊甸园宣告，然后在伯利恒的马槽里实现，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成就，将来要在橄榄山上获得正式的承认。橄榄山的预言请参看撒加利亚书14章4节和马太福音24章。这国度终于是属神的，撒旦只能见夺一时。基督降世为人，死而复活升天，日后回来作王，战胜一切的仇敌，使万物重归于三位一体神的主权之下。参看使徒行传2章30节、使徒行传2章35节、哥林多前书15章22到28节。撒旦最后的命运在伊甸园里已经明明的宣告了，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这伤是致命伤。换句话说，撒旦必遭遇最后的失败和灭亡，这是创世纪3章14和15两节所宣告魔鬼的结局，是永远的结局，就是撒旦将葬身于硫磺的火湖里，永远受着惨刑。马太福音25章41节。撒旦最后的命运是在伯利恒的马槽实现了，因为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就表明撒旦的厄运已经开始了，这个他自己也知道。所以过去呢，撒旦极力向降生的圣婴进行攻击，现在又迷惑人，使他们否认从圣灵怀孕的童贞女玛利亚的真理。现在撒旦无论如何的挣扎终归无用，因为神在基督里显现亲临战场，显出神的荣耀和全能，指挥基督精兵得着最后的胜利，令撒旦的灭亡变成事实。撒旦最后的命运在各个他十字架上终于被肯定，父神要基督做救主的永远旨意得以实现了。此后神从天上看下来，魔鬼不过是一个被打败的仇敌，基督耶稣预言自己在十字架受死就是魔鬼被打败的时刻。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31节说，现在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但是撒旦最后的结局要等到主耶稣基督在大荣耀里从天降临在橄榄山上的时候才正式得以证明出来。那时神在伊甸园里向撒旦所宣告的罪状要执行了。目前撒旦虽然能够暂时把持撒旦的国度，但等到神在基督耶稣里永远旨意全部完全的时候呢，神向撒旦所做的判决便要做最后的执行了。